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由我来为大家诵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继雄宣教士，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个一个宣教的老兵，在一个拓荒的地区，完全以不信主的人为主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让我发现基督教对他们不起作用，但是耶稣基督却能改变他们。所以信主侍奉主那么久，突然最近有一节圣经在我心里，就是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唯有恩典跟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大家一个问题，律法是不是上帝启示的？等到犹太人借着摩西传授了上帝启示，完完全全上帝启示的律法以后，以色列人很成功吗？他们在信仰上很刚强吗？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上帝的启示啊，律法是神的心意啊，他们完全掌握律法。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么长的时间岁月的当中，突然发现他们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神的选民呢？为什么？原来律法只是教人之罪，律法不能救人。弟兄姊妹了解吗？其实中国也有上帝一般的启示，不像摩西那样的律法，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他的良心很清明的时候，他从他良知里面所发出来的这个孔孟之道，跟圣经这个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这个相差很远吗？啊，相差很远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有上帝的启示，让我们人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有很痛苦的岁月的，刚刚开始信耶稣，我觉得怎么越信耶稣越没有自由啊，大家了解吗？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在我们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借着人传的，一个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两个东西很不一样。这两个东西非常不一样。借着人传的怎么样呢？好，有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又怎么样呢？摩西传了。摩西传了，世世代代犹太人的文士都一直在教律法，有没有？一直都在教律法。所以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以他们拥有上帝所颁布的赐给他们的律法为荣。但是我要问的是，哪一个犹太人靠着自己做得到律法的要求？有吗？难怪保罗会讲，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得救。律法的功能原本是教我们认识我有罪，我是一个罪人，我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上帝让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怎么样呢？我有的做得到，但是有一些打死我也做不到。是这么严肃一个问题，就犹太人他们失败的光景，会不会在新约我们这些外邦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失败也跟他们一样呢？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我请问大家，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是不是非常这个爱戴尊崇我们的圣经啊？我们总希望说我们越来越明白圣经，有没有？有没有？那么圣经都是借着谁传的？罗兰刚借着邝长老，这个李长老借着很多呢，我们还有年轻弟兄都是借着我们人传的嘛，是不是这样？原来我也有机会站讲台，我神也借着我传了很多圣经，我能够把圣经告诉你，我做不到还是做不到，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我没有任何贬低圣经的意思， 但是我是觉得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律法他这么看重，有摩西亲自神借着摩西传律法给神的百姓，而我们现在新约时代这些外邦的这个信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圣经，圣经字字句句都是神的默示，都是神的默示，而且我们也，我真的可以说我是拼命读圣经的人呢。一般人说你圣经读几遍、啊、没有，我总是问人家你圣经读几本，我圣经读第四本，现在圣经也没有，反复思想。我第一本圣经是什么？我第一本圣经是看哇，把刚刚开始信耶稣啊，什么懂圣经啊？都是人家在讲台上讲，我就记，这个旁边白的地方都记满了。我后来发现不行，我看圣经老是去看那些人家讲的，圣经反而不读了。这本圣经不要了，再买本圣经。买本圣经以后怎么样？记别人的也有，慢慢开始记自己读经的领受也有啊。哇，有的时候也是圣经那个经文不读了，读到自己，主啊，真是感谢你，那时候怎么读到这段圣经，我有这样的亮光啊！哇，很得意。结果怎么样？圣经本身又不读了，你了解吗？以后再换本圣经，不可以这样，要真正的读圣经的本身。以后第三本不敢写字了，画你知道吗？哦，重要的用红笔画，有没有？是不是啊？到以后怎么样？只看那个画的，你知道吗？我慢慢体会一件事情，我再读圣经只是帮助我认识上帝的心，圣经没有赐给我任何的力量让我可以做得到我明白的圣经。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所以呢，假如我们只高举圣经，忘记了我们从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带来的恩典跟真理的话，我们永远只可以在宗教的里面。犹太人有律法，到最后帮助他们怎么样呢？这个律法帮助他们的是建立犹太教。耶和华上帝他们摆在一边了，他说我只要把耶和华启示我的律法，借着摩西传的律法，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我在仪式上在表面上做了就可以了。但是耶和华上帝在哪里呢？没有了。今天我们常常是啊，在礼拜堂里面，大家都讲圣经，圣经，圣经，讲到最后怎么样？你做不到的也跟人家讲，我是觉得很不负责任呢，有没有？我跟你讲了，我自己都做不到，但是教你一定要做，你懂意思吗？啊，我慢慢就发现说，假如我们新约时代神的儿女，我们也只看重从神借着人告诉我们很正确的默示的圣经。我们可能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一天我们可能只有基督教的遗文，我们只有基督教的内容，我们却没有基督教的耶稣基督的实际。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慢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耶稣基督要带来的是来成全律法的。耶稣基督亲自说这句话，我来是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乃是要来成全律法。怎么成全律法？因为律法有所不能，除了耶稣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来成全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是吗？我说恩典，什么恩典？有人说那是救赎的恩典，没有关系，我讲的再接地气一点。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来成全律法的恩典。我们做不到怎么办？我读圣经读到最后，我发现我很苦恼啊。为什么很苦恼呢？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啊。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假想，都有一个假想。什么假想呢？就是说只要我懂得圣经我一定做，有没有？我刚刚信耶稣就这样呢，所以什么聚会都参加了，你知道吗？哎呀，我那时候这些只要跟圣经有关的聚会，而且聚会一定讲圣经，什么聚会我都去参加，姐妹会也去参加。有空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弟兄跑来参加什么姐妹会呢？我是男姐妹，不能参加姐妹会吗？只有规定女姐妹可以参加姐妹会吗？我这个人这个也是很调皮哈。那个时候怎么样？我真的很渴慕，想要明白了解圣经。我想明白了解圣经以后，我就可以照着去做。 我们那时候在永和，我是第一个年轻人啊，早上六点钟起来跟传道人守晨更，一直守了八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承认一个事实，我就是明白了圣经的真正的意义，甚至连原文的意思我都知道，对我的要求我靠自己我做不来。弟兄姊妹，我不需要再做，有多少弟兄姊妹，或许你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信了耶稣以后圣经要把它搞懂，搞懂了以后呢，再这个再提升一点，我不但搞懂，我搞懂以后正好照着去行，有没有？行到最后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你做得到的部分你会骄傲，看到人家做不到你就去指责人家，还有一个什么呢，做不到的什么呢，怕给人家知道我做不到，就开始假冒为善，那变成这样了。来礼拜堂装三个钟头很容易，这句名言经典名言是我太太讲的，她礼拜堂表现有爱心，三个钟头不难，但是回到家一直要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大家了解哈，是不是这样？慢慢会走到一个瓶颈，就是我们从人这边得着神的漠视，那一个完全正确的，我还不讲那个偏差的哈，完全面是从人给我们的，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律法的什么，你到最后发现到了一个瓶颈，什么瓶颈呢？知道了，也有心智要照着做，碰到一个瓶颈，有些做得到，有些做不到。那么做得到的部分也是 DNA 比较好，你知道吗？温柔，比如说像我没有温柔，因为我的个性很暴躁的嘛，那我就要靠着主才能得着温柔。那我姐妹的话，她很容易温柔，因为她本来就很温柔， DNA 里面就很温柔。但你知道吗， DNA 的温柔是有限度了，超出她那个可以温柔的限度之外的话，她也会不温柔的。慢慢我发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就说，我说我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走哪一条路呢？你律法是律法，我要耶稣，我要耶稣带来的恩典，我要耶稣，只有耶稣可以带来的真理。所以我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成全律法的恩典。我们做不到，耶稣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做到。怎么有这个把握呢？耶稣怎么讲这个话有什么把握呢？因为耶稣没有保留，他愿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不吝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赐给凡求告他的人，凡是相信他的人。当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在实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做得到。这是第二个。第一个给我有平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耶稣成全律法的第一个让我很有平安的在这个地方，我就是做不到。耶稣也知道他颁布律法以色列人做不到，不完全做得到，所以他必须还要用利未记来告诉，借着摩西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要献祭。神有恩典的，神有赦罪的恩典的，我不需要假冒为善，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虽然我做不到，神还是爱我。弟兄姊妹了解吗？不是说我们做了好神才爱我们，是我们的耶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第一个成全什么呢？成全的是什么？成全就是说你犯了律法你就该灭亡。耶稣什么来成就？我死来代替了我的灭亡。我有很大的把握，我知道我虽然不是很完全，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但是呢，我真的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活，我真的没有这个可能。当我真正接受耶稣那天开始，我就开始领受了这样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让耶稣在我里面来成全律法的恩典。我不需要在人面前装我做不到的地方，我不需要假冒为善，我不需要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可以很坦然的，我连愿意要明白神的心意都还没有吗？我有个心智愿意按照神的心去行都还没有的，那个时候耶稣就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信耶稣不是因为听了很多什么很多的大道理啊，有没有神啊？我没有，我只是听到一句话，我就开始要了。讲台上传道人讲说耶稣爱罪人，我哭到一塌糊涂。我说世界上谁还爱我像我这样的人？老师都是爱好学生，我偏偏又不是好学生，父母比较爱那个听话的，我偏偏就是那个悖逆的。在社会上大家都喜欢一个安分守己的，我偏偏就要来破坏很多规矩的。我说假如我今天不信那一位爱我的耶稣，我怕我以后的人生没有人会爱我。我非常的感动，我那时候就我要信耶稣，我觉得我不信这位爱罪人的耶稣，我可能错失了，我也不相信有什么人可以爱我。假如你们认识我过去的话，我的这样的一个前提让我里面得着了释放。耶稣成全了什么呢？成全了我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我要灭亡的那一个要求，怎么样了？耶稣替我背负了。弟兄姊妹，当有一天你能够体会说耶稣成全了律法对我们的刑罚，不是我做了什么，是因为耶稣的爱，你有一天你会因为爱耶稣，你愿意为他做许多的事。你知道这个爱的力量很大。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感受神的爱，到底神还是啊？后来我慢慢这个结婚以后，这个不害羞哈，我真的很爱我太太。但是我的脾不因为爱太太我就脾气会好嘛，不因为爱太太我的言语就不犀利嘛哈。但是有一次突然这个我的姐妹跟我讲说，弟兄你知道吗？你这样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恨不得有挖一个洞我躲下去啊。哎呀，我没想到说我的一些行为，我的一些言语会让我所爱的妻子受那么大的羞辱，不愿意被人家看见。所以当我爱我的太太，不愿意让她因为我的行为会有这样的羞耻感，会成为我的力量。弟兄姊妹，大家能够体会这点吗？有很多人为了爱儿女他愿意改变自己，有很多人为了爱丈夫他愿意改变自己，有很多人愿意爱他的主，他开始改变他自己。我慢慢慢慢就得着了这份爱以后，怎么样呢？很稀奇的，我慢慢经历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让我能够在律法的里面能够遵守律法，能够遵行神心意的那一个慢慢慢慢的进步。这个律法很稀奇一件事情。第二，我稍微讲一下哈，你真的 DNA 很好，你靠着自己可以做八样律法的要求，你还会为那两样你做不到的要在那边装假。但是我不是，我只要做得到一点神的心意，哇，我很开心，原来我靠得住可以做得到的，其他还做不到的部分怎么样，我也相信耶稣一定帮助我，像我做得到第一个那样的帮助我，能够做得到。喜不喜乐啊？从前是做不到一条，哎，就内疚了，对不对？现在不是做到一条就赞美神了，想到说第二点能做到了，第三点能做到了，第四点也能够做到了。慢慢慢慢在神的里面，我就发现说我得着了很大很大的释放。原来耶稣给我的不是定罪我，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难道没有人定你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做了。我常常跟上帝祷告，哎，我真的从今以后不想做，想做的话我是王八蛋，想做的话我就这个随便神你怎么处罚我。但是假如我真的不想做了，主，我真的不想做了，你给我力量，你不给我力量你不要怪我。你妹妹这样祷告过啊？没有，哎，你试试看，很灵的，我告诉你，就怕我们不敢讲，我是真的，这句话讲不出而已啊，我是真的，主啊，你帮助我，从来要杀人的，慢慢到打人，打人以后骂人，骂人以后就随便你要打我也给你打，慢慢慢慢就开始长进。 耶稣他有一种生命力，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成全我们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很不得了的。一个是消极的赦免我们的罪，一个是积极的让我们可以做到神的心意。你到底是要律法，你还是要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这个非常关键。很多人以为说，我圣经也懂了，召集聚会也参加了，还是做不到，做不到再去参加特会，让那些灵恩的人来加持我，对不对？他给你加持了，当时还抖一抖，回到家两个礼拜又开始了，对不对？你觉得你没有路了？不，人给你的哪怕再讲的100%是圣经的启示，我再说，那还是人给你的。还有两样东西是耶稣基督来，从耶稣基督来的，就是恩典。你要渴慕，只有耶稣可以给你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一条路？等到你做礼拜、读圣经、参加特会、什么训练班，都搞到最后回到家，老公只要做了这个事，我一定跟他翻脸。大家了解我讲的，假如3年前你的先生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跟他翻脸；3年后他做同样的事情，你还是跟他翻脸。你这3年的追求都是在追求从人摩西，讲得很好，从摩西给你最正确的解释，但是你没有得着耶稣基督那个成全律法的恩典。你所有一切的追求只是从人来，从人那边都可以得着的，但是你还没有渴慕，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姊妹，是吗？这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发现我经历了耶稣基督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很宝贝。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出路，不让我滑入宗教的泥，叫什么泥沼。很多人没有这条路，怎么样呢？没有想到，哦，原来还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结果怎么样呢？一直在摩西的完全的是神漠视他的这样的一种教导的里面而出不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经历啊。因为我信主将近57年，我10几岁我就信主，所以这样的光景我遇过，直到有一天看到说耶稣的那一条路不一样，耶稣那条路不一样。我们常常原谅我这样讲哈，你我讲的话你们慢慢听，我太太每一次提醒我，你不要讲到最后让人家误会你。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我们查考圣经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不错，圣经真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有永生。耶稣到后面讲什么？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知道有永生，你不去找耶稣得生命，你知道的那个知道会让你得生命吗？可以让你得生命吗？圣经能够让你得生命吗？没有办法。人的教导能够给你力量让你做到你所知道不应该做的事你不做吗？有可能吗？弟兄姊妹，你做得到也是修养，你人性里面的 DNA 本来就做得到，不然那就有点努力，像个不信耶稣做得到一样，只是这样的人的层面。等到你真的看见，有一天你对自己灰心到极点，有一天你也感觉到别人对你灰心到极点。很多的时候人对我灰心到极点，我在山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一个吸毒的男的讲，你赶快断，他说他没有办法断。然后他就跟他的太太讲说，你看你的先生不可能断毒品，你还是来做我的小三好了。我听了这句话有点不太服气的，我就去跟那个先生讲，我说你真的很喜欢吸毒吗？他说我没有办法。我说你没有办法，你相信耶稣有办法吗？到以后怎么样呢？到以后他就断掉毒了。我就去跟那个人讲，我说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弟兄信了耶稣，他把毒品断掉了，你怎么说？他说你们耶稣很好。我说你要不要信？他说我不要。 他以后更讲了，他说他说这样哈，你来传耶稣，人家是信你。王某人，王老师，你离开这个村庄，这些村民就不信耶稣了。我说是吗？假如他们信我，我走了他们就走了。假如他们是真正信耶稣的，你信不信？我不在，他们仍然信耶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一些不信耶稣的人很看轻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搞不清楚，我们到底人给我们什么，还是到底我们从耶稣给我们什么？弟兄姊妹，你开始跟耶稣要的时候，要耶稣要给我们的，不要仅仅去要人可以给你的，神借着人可以给你的，神借着人给你的，讲的可能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对，但真的很可惜，可能他不能，他一定不能给你力量。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你听见了这样一个声音，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恩典还在我们生活上都可以经历。我太太在2014年的时候得癌症，医生这个我的姐妹她很意思，医生跟她讲说，你这个癌症很毒，发展得很快，你看才只有几个月，这个硬块长大，这个淋巴这边都是硬。她说这个真的这么严重吗？没有关系了，我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哈，人家邀我，所以等到我回来一个半月后回来我再来治疗。那个医生很诧异，他说你有没有家人在？他说我先生陪我来，他说你叫你先生进来，我就进去。医生跟我讲说，你太太确诊是癌症，三阴性乳癌，是最毒的那种，没有任何的这个标靶药，它也不是荷尔蒙造成的，也不是蛋白质造成的，所以只有用最传统的治疗方式。哎呀，你知道吗？这个我姐妹啊，回去照吃照睡，一点事情都没有。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我从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从前以为说敏文什么都不会，饭都是我煮给他吃，是不是啊？每一次要旅行机票都是我买，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缺少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我没有办法缺少他，我没有办法吃呢，没办法睡呢，怎么办？谁帮助我？但我突然看到说，我的姐妹她为什么那么的笃定？我那时候才，我从前总觉得我的姐妹，我比我姐妹更属灵，你们知道吗？那一次我才发现了，我的姐妹才是老神在在。哇，得癌症她不急，我不得癌症在那边急。我慢慢才发现说，她里面有个东西，我还没有要到像她那么多。我就跟主求，主啊，你的恩典给我。慢慢怎么样呢？哎，我就过去了。里面那个平安来了，只想到说不管怎么样了，我担忧也不能够让事情这个好嘛，对不对哈？那我就尽我的本分，所以呢我跟医院的营养师跟他去谈他的营养要多少什么，我按照营养师给我的一些东西，我就一天好好的做三顿，时间到了请我太太来吃，然后还要不是要哄他，不是骗他，是哄他做的东西通常把它给他吃下去，一天要吃多少肉，又特别是牛肉红肉是吧，哄他。他跟我讲说，唉，上帝真奇妙，把我从前不吃的牛肉一次通通补齐，是这样通通吃回来，以后我就慢慢心里面就释放了，因为有榜样。那我自己2016年的时候腰椎裂，还要用骨粉做水泥一样把它包起来，然后我里面有八根钉子，我事情一出的时候，我听见我这个腰椎咔嗒的声音，哎，痛到趴在地上没办法爬起来，我说我下半辈子可能要瘫痪了。后来我想到是有太太推我也蛮幸福的，这个一年不要怎么来，我说这是恩典，没有害怕瘫那个下身瘫痪。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人的安慰，不是你有钱可以看病，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遭遇很多的这个风浪，人生遇到许许多多的起伏，为什么呢？经历了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恩典，在生活里面照样能够成为我们的恩典，不是吗？ 叫天雕特别在美国刚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初初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啊，呼地地不理啊，怎么办？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跟朋友到美国朋友来讲，我说你哦，你到了美国你还不快乐的话，你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了。我们山上的弟兄姊妹不开心，哎呀，因为我们在山上，对不对？我们到省城我们就会好过了，甚至我们到哪里台湾这到日本去打工就会快乐一点了。你们跑到美国了还不快乐，你们跑去哪里啊？你告诉我嘛。但是不要忘记，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着生活心灵里面一切，让我们得着安息的。第三我要讲的是真理。真理从耶稣基督带来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怎么说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什么？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 OK 哈，你把真理这两个字哈，我来做一个这个换字下去好不好？就是你必晓得圣经，圣经必使你得以自由。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你必晓得耶稣，耶稣必使你的自由。哪一个摆进去比较像？是耶稣啊。那真理是耶稣还是真理是圣经啊？可能你还不懂，还不了解，我再讲一下。没有圣经以前有没有真理？有。那么圣经是什么？那么就你圣经还神还没有默示人写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真理？你好好想，有没有真理？那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上帝的真实，上帝把上帝的真实启示出来才写成圣经。圣经只是记载神真理的一个载具，大家了解吗？很多人说圣经是真理，不，圣经是真理的载具，真理是耶稣自己。所以只有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什么真理，真理只有。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有点模糊了，我们把圣经等于真理，圣经是给你自由还是给你约束捆绑？每一个人刚刚信主的 你回答我吗？圣经是给你自由哎，还是给你捆绑哎？圣经怎么可能捆绑我呢？不是吗？弟兄姊妹，你慢慢想，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假如耶稣是真理的话，你慢慢就发现你真的 得自由了。为什么得自由呢？原来耶稣是按照我生命的光景来要求我的。人的教导是，举例来讲啊，宣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参加这个做宣教士啊？不一定，你不合适做宣教士，圣灵绝对不感动你做宣教士。你不要为了没有做宣教士内疚，觉得有捆绑。很多时候这个我每次去参加，人家邀请我参加这个去跟人家分享这个差传年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哎呀，你们来参加差传年会啊，你们太纠结了内心，不参加嘛觉得说不爱主，那参加嘛又觉得对不起自己，又要呼召奉献，又要呼召参与宣教侍奉。不，你是神会感动你，你不是神也不感动你啊。弟兄姊妹，你同意吗？就是这样嘛。耶稣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很稀奇呢。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耶稣会借着圣经向我说话呢，改变我的想法。那改神的话一临到我，我再说哈，大家常说圣经是神的话，我这样讲，我说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的时候，那时候是神的话呢？不然他只是记载在白纸黑字的一段记载嘛，变成这样的嘛，不是这样吗？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了，那个不得了，我挖也挖不掉的，我真的挖不掉的，因为他神的话来的就带有能力。给我自由是什么？是上帝知道我现在做得到什么，他就感动我要我去回应。我适合做什么，上帝知道，我的心态预备好了，上帝就借着我读的圣经让我能够去行。宣教士还有很多种呢，上帝借着罗马书这个跟我讲， 哎，我读到了保罗的书信，说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根基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段圣经我就发现好像上帝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到了泰国北部去怎么样，哎，你们告诉我什么地方福音还没有到，很多人带我去，哎，他变成这样嘛。所以上帝很稀奇，就让我去到很多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要讲的，很多的时候人教导我们是个 general speaking， 好像大家都要做。不，上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是你能做的，你生命到了那个地步，他才会借着圣经向你说话，要求你的。这个人对我们教导圣经，跟耶稣亲自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大家有没有一点点体会？那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你会很释放、很喜悦、很欢喜的去回应。但是有的时候，人借着圣经的规定来跟你讲的时候，怎么样呢？你里面也很难过。哎，好像我不做嘛，对不起你们；去做嘛，对不起自己。这样不是的，神的话临到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去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刚刚开始也好，信主信了很多时间也好，我听到个弟兄那时候跟我讲话，我真的心里很难过的。他很热心，刚刚信主一年多两年，很热心，到最后教会的长老把礼拜堂钥匙都给他了。另外一个弟兄看到他，哇，弟兄你这么热心啊，你信耶稣多久？他说信耶稣两年。哦，信耶稣两年，难怪这么热心，你跟我一样信到20年你就不会这样了。为什么？因为信耶稣信到最后没有出路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信圣经啊，没有出路啊，他只找人的帮助，只找人对圣经的解释，只让人来告诉你圣经是什么，从来没有去跟耶稣要恩典跟真理。弟兄姊妹，假如你内心深处你现在有某一种说不出来的，我知道圣经又怎么样，这样的弟兄姊妹的话，我要说人的这一部分你已经尽力了，开始跟耶稣要只有他才能够带来的恩典跟真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孩子一点点的体会今天跟在罗兰岗的弟兄姊妹分享。主啊，其实你要让我们信主是真的很有平安很喜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越知道你的心意，好像我们越有捆绑。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教导也不能不这样说，但是求主是让我们眼睛被打开，看见我们还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得唯有你可以带来的恩典和真理，让我们真的信靠主，我们就自由的，我们就释放的，我们就平安的，欢欢喜喜的，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对主的委身就越来越多，荣耀主的圣名。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